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33集。端起碗的瞬间，他已经闻到了浓烈的酒香。他的酿酒技术确实不输给行家，酒酿得很纯正，用的是最正统的古代工艺，还加了一些个人的技巧在其中，给酒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味道。若是单单放在古代，这酒确实可算是好酒。可是谭七彩不由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司空云，只见他用玩味的眼神看着自己，像是在对他说，
你要撒谎吗？
原本想好一套说辞的谭七彩，在看到他的眼神之后，心底不由地泛起一阵心虚，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。张大夫静静地等待着他的评价，双眼瞪大了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像是一只饿肚子的小狗狗。谭七彩无可奈何，只得开口道，
首先酿酒的原料一般，导致酒的味道受到了很大影响。第二是发酵时候的温度没有控制好，你的酒窖建造的太粗糙，这样是不可以的。第三，你的酿酒器械太差，不能发挥出这酒最极致的味道。所以虽然你很用心的在酿酒，酿的也确实不错，但是要说是一流的水平，我不敢苟同。待他说完这番话，张大夫却已经是惊呆了，他怔怔地看着谭七彩，像是重新认识了他一遍，神神叨叨地绕着他转了好几圈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
刚好是同行罢了。
谭七彩笑了笑，将手中的碗放回了桌上，不敢再喝。
姑娘，你说的真是对，有些东西啊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是你说的酿酒的器械，那些我都没听过，我都用的是土方法。
张大夫遗憾地叹了口气。
果然，我已经变成了井底之蛙。在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我酿的酒可算得上是天下第一呀。
谭七彩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他说的话是有些夸张，但是以他的水平，说出这些话也并不为过。在古代，这么落后的条件下，能酿出这种味道的酒，已实属不易。
姑娘，你再尝尝吧，然后教教我。
张大夫赶紧伸手抱起酒坛子，将他的酒碗满上，十分热情地说，
我可算是遇上贵人了。姑娘，你一定要给我指导指导。
他可没忘记自己的心体质，吃了好几次亏，总得长点记性，就算想喝至极也不敢喝多了，所以他伸出手来挡住了酒碗，说道，
张大夫，你算是救了我的命，对我不用这么客气，指导算不上，切磋一下还是可以的。
司空云看着他们将一碗酒推来推去，客气话一大堆，便不再理他们，只是时不时地看两眼谭七彩。谭七彩却觉得这个小老头倒是好玩得很，两人天南地北聊了不少东西，他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少东西，不过有很多应该都是已经过时的知识，因为他注意到司空云一直很冷淡的样子，像是对张大夫所说的东西很不屑。三个人就这样随意地吃过了晚饭，最后只有张大夫一个人喝了酒，谭七彩不能喝，司空云不屑于喝，张大夫只能一个人独饮到满脸通红，最后随便找了一把椅子躺在那里打着鼾，睡得香喷喷的。谭七彩默默地收拾好碗筷，随意收拾了一下自己，然后环视了一下这个小小的土房子，
看了看整间屋子绝无仅有的那一张床，觉得问题来了。司空云早已经很明智地占了一整张床，半坐在床头边，姿势优雅，却让谭七彩七窍生烟。他刚准备说些什么，
药没喝，
司空云飞速打断他的话。谭七彩一愣，咬了咬牙，回过头自己绿药喝，喝得满口苦味之后，稍微的漱了漱口，便重新上阵，冲着他不满地说，
你打算一个人睡这一张床啊？
那你还想跟我一起睡？
司空云十分顺溜地接下他的话茬，反问道，甚至还十分配合地给谭七彩挪出一个不小的位置，拍了拍
这儿。
谭七彩咬了咬牙，站着不动。
怎么？
司空云的口气里满是嘲讽。谭七彩开始环顾整个房间，寻找其他可以睡觉的地方，最后还是无奈地发现，唯一一个可以勉强让人睡着的地方已经被张大夫给占了。
那你今晚就站着睡吧。
司空云说完了之后，直接吹熄了蜡烛，转过身闭上了眼睛。屋子里面变得无比安静，黑暗将谭七彩完全笼罩，他这下连找地方睡觉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待眼睛完全适应了黑暗之后，他摸摸索索地来到窗边往外看。镇上的人们都睡得非常早，这个时候外头已经是一片漆黑，除了猫狗偶尔发出的叫声之外，小镇里几乎没有其他的声音。现在出去找其他地方住似乎也迟了一些。谭七彩叹了一口气，皱着眉头发呆。
你还要在那儿站多久？
不知过了多久，司空云忽然开口，吓了他一跳，这家伙怎么还没睡着？谭七彩不满地转过身，却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在黑暗中模模糊糊地看到他身体的轮廓。站一晚上，谭七彩赌气地说道。
那天在树上你抱着我不也睡得很香吗？怎么今天有床睡了，你反倒还矫情起来了？
司空云的嘴巴实在是欠揍得很。谭七彩承认，他说的确实是很有道理，但是越是听他这么说，他越是不乐意过去。见谭七彩站着不动，司空云继续进行语言攻击说，
不过你迟早是我妻子，跑不掉的。
说完之后，司空云便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。过了不久之后，他的呼吸渐渐平稳，似乎是来了睡意。谭七彩心中还是有些不舒服，什么叫自己迟早是他的妻子，那只是名义上的，跟同床共枕根本就没有半分关系。他一面这么想着，一面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眼泪溢满眼眶，困得睁不开眼。本来身体就虚弱，喝了药之后更是疲惫，现在到了该睡觉的时间，谭七彩实在是有些顶不住了。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蹑手蹑脚来到床边，尽量不碰到司空云，躺了下来，屏气凝神，动作极其小心。成功躺下之后，他终于长舒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终于可以舒心地睡一觉了。这时谭七彩的脑袋里却忽然冒出了司空云刚刚说过的一句话，
那天在树上你抱着我不也睡得很香吗？怎么今天有床了，你反倒还矫情起来了？
是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天晚上真的很奇怪，明明一直不待见他，但是总觉得跟他在一起才有安全感啊。一定是因为那天晚上自己的防备心极低，身边又只有司空云这么一个人，感觉好像只有他在旁边，自己就不会被野兽袭击，也不会受到其他伤害。想到这里，谭七彩觉得自己的想法真是可笑，这样的人怎么会给自己这么强烈的安全感？自己一定是病得不轻。他无奈地闭上眼睛，
嘟囔了一声，大骗子。疲倦如潮水一般袭来，谭七彩迷迷糊糊地陷入了深度的睡眠中。虽然心中像是一直有个疙瘩，但是因为身体实在太累了，谭七彩这一晚上都睡得很沉，一夜无梦。一觉醒来便是阳光明媚的早晨，他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，觉得自己身上的风寒病菌都随着睡眠一起消失了，身体像是重生了一样，十分舒服。他想伸手揉揉眼睛，但是手臂却被什么困住了。他低头一看，那是一双手死重死重的压在自己的肚子上。
啊，司空云！
谭七彩一转头，果然是他。这个家伙完全把他当成了一个抱枕，一双手臂将他完全抱住了。谭七彩这么重的动作竟然没有将他惊醒，他侧着头看着他的脸，伸手将他一把推开。
嗯，
司空云皱了皱眉头，像是刚刚醒过来。他眨了眨眼睛，适应了一下明亮的光线，开口道：
怎么，早饭做好了？
自己起来烧早饭，启皇子殿下。
谭七彩起床，穿上鞋子，准备出门漱口，却听到司空云接口说道：
哼，你不是说站一晚上的吗？怎么又想通了？
哼，不能光便宜了你一个人。
谭七彩咬了咬牙，朝他做了个鬼脸，转脸出了门。司空云看到他的鬼脸，一下子喷出笑来。谭七彩却已经关上了房门，没有看到他这难得的笑容。他一个人半坐在床上笑了一会儿，眼睛里都是暖意。没过多久，他便感觉到旁边有一束视线在盯着他。他止住了笑，往那个方向看去，眼神锋利。
哎呦，你看，对我的态度真是差呀。
刚醒来的张大夫揉着自己的脖子，痛苦地说：
啊，不行，哎呦，落枕了，老了呀。
司空云不理会他，自己穿鞋下了床，却被站起来的张大夫麻利地拦住说：
等等，有事快说。
司空云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淡。
你看看，对谭姑娘的态度就那么好，对我就……
张大夫觉得自己被嫌弃了，分外伤心，扯着他的袖子就是一堆废话，但是很快就被司空云打断了。
你要说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刚刚听到啊，谭姑娘刚刚叫你七皇子。
张大夫满脸疑问地看着他，还有一丝兴奋的情绪。他现在的感觉就像是原本一个运气平平的人，走在路上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，带回家一看，竟然是一块玉石胚胎一样。
所以呢？
司空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只是简单的反问，像是并不想跟他多说。
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企图，我就是觉得咱们能遇上也算是缘分啊，是不是？我当初一看就知道你不是寻常人，但是没想到你是皇室子弟，这真的是……所以呢？
司空云还是这么一句。张大夫被这么一问，倒还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他张大了嘴巴看着司空云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这时谭七彩刚好漱口回来，推开门见他们两个大眼瞪小眼，一个仰头，一个俯视，场面怎么说怎么诡异，不由得问道：
你们在干嘛？
司空云转身推门出去，留下谭七彩和张大夫两个人在屋内。张大夫叹了口气，看了看谭七彩，眼中原本的颓败全部消失了，又重新兴奋了起来，说：
谭姑娘啊，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你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
谭七彩一愣，并不知道他们刚刚在聊什么，于是有点不确定的点了点头问，
你想问什么？
你们到底为什么会到这里来呀？
张大夫试探道。
我刚刚不小心听到你叫他七皇子。
他心中一惊，有些防备地看着他问，
你想做什么？
哎呀，谭姑娘啊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知道堂堂七皇子为什么会来这个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啊，而且还搞得这么狼狈，实在是让我好奇呀。
张大夫赶紧表明自己的立场，说明自己的态度，弄得反倒是谭七彩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其实我们是不小心掉下了悬崖，和大家失散了，然后又在森林里迷路，最后流落到这里。对了，你可知道皇家的秋猎场在哪里？
秋猎场？
张大夫挠了挠脑袋，拖着下巴苦思冥想了一阵，还是冲着谭七彩摇了摇头。
这个我真不知道，不过你们若是出了这块地方啊，应该就有人知道路了。
哦，谭七彩点了点头，顺便问了他一句，
你有没有决定好要出去？
我……
张大夫犹疑了一下，垂下了脑袋。
我还不知道，就算要走，也得把这边的接班人安排好，不然正如公子七皇子所说，我实在是放不下这些乡亲们呐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他站起身来收拾东西，准备煮些早饭来吃，却见到张大夫一个人坐在那边皱着眉头看着自己，似乎想告诉自己些什么。